亲爱的阿爸，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你，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欢迎你的人在我们当中，主啊，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现在欢迎你的灵，就在每一个位置上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的都能够感受到，主，你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主，你就在这里，主，因为你在这里，我们的心就有一个安歇之所，主，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庇护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晚上你再一次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耳朵，还有孩子的口，主，好让我们在这里的分享，在这里的祷告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洁净的工作，也帮助我们可以拆毁我们里面所建造起来的不属于主的墙，主，好让我们可以与你与人中间再一次能够有一个和睦跟和平，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Amen.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拆毁心中的墙，我们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就是当我们讲到墙的时候，我们礼拜二就特别提到，从我们在被怀胎开始，一直到现在，有些人可能七十几岁了，有些人十几二十岁，但是我们在整个的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没有被接纳，没有被爱，那那些的伤害就会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那么这些不能够除去的伤害，储存在记忆里面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一个人的发展，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啊。那因此，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慢慢的，我们会去一起去面对一下我们的伤害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创伤到底在哪里。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啊，做内在医治的神的仆人有分享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创伤，只要我们肯，我们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透明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伤害是不能够被医治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里面的伤害，我们的伤处，每一个都是可以被医治的，而且是可以100%的医治，你相信吗？那但是身体的医治，身体上面的疾病不见得可以100%的医治，但是心灵里面的伤害可以100%的得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我每次思想到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我真的知道神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心，神也乐意来医治心灵来破碎的人。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伤害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到，讲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些伤害的来源，到底这些伤害的来源是从哪里而来，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伤害。那我当我们提到说心中有墙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啊，假如我心里面真的有墙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受苦的感觉，对不对？好，我跟这个人过不去，我走路的时候总是要躲过他。哎，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那么，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伤害，那我跟这个人中间有，不管是跟他有墙，或者有的时候跟自己、跟神中间也有个墙，因为你不能够了解为什么神容许有这么多的伤害在我的身上。有些人，好像从小长大整个一个过程里面，常常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受苦的人，有没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这一生常为什么总是我受苦呢？为什么总是我有这么多的难处呢？为什么我总是好像不被别人来接受呢？所以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痛苦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然后保罗在那里说到他觉得他自己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来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呼喊啊。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像保罗对我们来讲，你觉得保罗算不算是一个属灵高人呐、啊？我们觉得保罗应该是一个属灵高人，保罗是就好像牧师一样，保罗又被称为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总觉得说保罗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人，但是保罗都说到什么？我感觉到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所以在保罗的心里提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当保罗讲到说他真是苦的时候，他就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那么因此保罗就在这里让我们思想到，当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我们就想到里面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替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如果你去看圣经哈，上面它有一个注解，它里面的意思，它就特别讲一句话，它说原文在原文里面，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受伤害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意思，我里面的这一个人，我们就出了问题，我里面的这个人就有痛苦。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按照我里面的人。那当保罗在这里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跟我来交战。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换句话说，保罗就表明了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已经认识神的人。那么今天在你我的当中，我们感谢神，我真是苦啊，我感觉到我里面有一个挣扎，有一个征战，就像我们二晚上说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我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我要把这个墙来拆毁，我要让这个苦的事情可以变为甜，我可以让这个苦能够过去，就是一定要自己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能够被神来医治，能够被神来更新。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有福气的人，阿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除去苦，信主的人我们有神生命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的墙，去拆毁一切的不属于神的事情，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保罗在这里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就表明了保罗就是一个在神里面的人。所以今天你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一定可以经历保罗的经历。虽然脱离好像是很苦的事情，但是一定可以成功，哈利路亚！我们一定可以苦尽甘来，变成一个感恩的事情。那我们其实想到一个过去的一点，那以我自己为例，我已经68岁了，不像吧？感谢主，
不像。
我今年62岁了，那很多人都知道，我常常分享说，我3岁就信耶稣。所以我属灵的生命里面，我已经59年了，但是我肉体呢，我这外面的这个人呢，我是62岁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讲，还是有一个距离嘛，对不对？好，就3年之差。所以这3年之差里面呢，那假如我这个59年信主的过程里面都没长进的话呢，那我很可能就是停留在我信主的3岁的过程里面，如果我都没长进。那因此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一个意思，当我们的外面的这个人，我们所生活，我们的生 命里面已经过了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里面的这一个这个人来长大。我活在我这个外面的人里面，我的心里就什么就痛苦哈。好，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哎，这位弟兄，你现在几岁呀？
我今年是61岁。
哦，哎，那你比我还年轻哎。好，你今年61岁，那你信主多久？
我信主8个月。
信主8个月哈，哇！以他来讲，他真的就是我们圣经上讲到什么，还是属灵的 baby 哈，属灵的 baby。所以呢，他按照信主的年日，属灵的 baby 只是一个属灵的 baby， 只有8个月哈。所以按照他里面的意思，按照他一个属灵的人来讲，他只有几个月。只有8个月，但是他整个这个人已经61岁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属灵的人的8个月，你要跟61岁的这个人要来对抗。那而你这个61岁的这个人呢，你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哈，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被人弃绝，你经历过那种那种的自卑。好，你经历过那个被人的也许诬告哈，或者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好像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从来没有被看重过。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的伤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如果我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我们一定心非常的辛苦哈。我不晓得你自己觉不觉得？你觉得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举手。幸福的人，
哇，好的，
感谢主。你觉得你生命里面是有很多的痛苦的人，举手。
也有啊，
一定有，
痛并快乐。
有些人不敢举手了。那麦克风不大的声。那个麦克风没有声音啊，好像没有电池了。
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他说后面有没有一个那个？Vicky，Thank you 哈，你这么敏锐，知道这个。这样有声音
了，感谢主，
太好了，感谢神，凡事都要感恩。好，那讲到哪里了？
讲到幸福。
所以我就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会有感觉到痛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有祝福，因为我们的苦可以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这颗心向神打开，也向人打开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恩典。好，我的内心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愿意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胜过我们外体的那个人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挣扎跟那种捆绑。那么在受苦里面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就希望说最好不要受苦啦哈。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跟人家说，哎，信主以后就不会受苦了。其实不见 见得哈，信主以后还会受苦的，因为圣经上你讲到受苦的时候，有好几种受苦的一种的情况，有什么呢？为义受苦哈，但是神的话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为义来受苦的人，或者你因为行善来受苦的人，你是怎么样？你是有福的人哈。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命过程里面，也可以想想看，你自己觉得你受苦的情况是怎样？若是你是为义受苦，为行善受苦，或者你是为福音来受苦，在中国，在一些家庭教会里面，或者你在一个在你的家中哈，因为家人不信主，你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感谢神，圣经上话语告诉我们说，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什么？是有福的啊！我今天在教会里，我也很感动哈。今天我在教会里，刚好从我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哎，就有一位姊妹从我门口经过。那我看见她的时候，我就看了她几眼，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觉得她的面孔有点熟悉，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那这位姐妹就很有意思，她说：“刘师母，我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想大概不认识我嘛，所以她就自我介绍。那么当跟我自我介绍以后，她就跟我提到，就说她说。”她有跟我特别提到说她的她的丈夫哈，去年因为肺癌过世。那么她就说她在我们教会已经参加聚会非常非常多年，但是因为她的先生以前是不信主的哈，所以一直不准她参与教会的活动啊，参与教会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她说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都很快的来，也很快的离开啊。他说，在他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也没有参加小组，没有参加其他任何的活动，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他是因为他的先生就是不容许他啊能够有更多的接触。他说他真的是觉得里面非常的苦，但是他说感谢神。去年我们教会举办21天医治慕道会，他居然有一天他的先生愿意跟他一起来到教会，就是那唯一天来到教会，就是那一天他先生决志信主了，感谢主。所以他就提到，他说当他先生信主以后，那也很快的，没有多久他也就被主接去了。但是这位姊妹今天就跟我说，她说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先生不信主的时候，我所遭遇到的那种的辛苦啊，一直到他信主以后，那个到神那里去，他说我现在心里是充满了一个感恩。他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可不可以在你的广播节目里面来分享。哎呀，我说这是送上门来的。我非常感谢主。因此呢，我要说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行善受苦是什么样？是有福的，哈利路亚。所以他现在今天跟我分享的时候，哇，我就看到他里面充满了那个喜乐。他很怕没有机会可以去来分享了他这样子一个经历，所以我马上跟他约了礼拜一，就跟他做广播节目。所以我感谢神，神的预备是这样的奇妙。那我们也看到说，圣经里面也讲到啊，我们还有一些人，我们也真的是感觉到我们是为主受苦啊，我们为做基督徒来受苦，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啊。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是与肉体来隔绝，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肉身会受苦，可是我们的心里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见受苦实在是受苦不是一件很差的事情。我想很多的时候受苦还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我们有主的儿女，我们属主的儿女，有时你分享那个快乐的事情，你不见得什么事情都记得，受苦的事情你都记得，对啊。所以你受苦的事情你记得了，你在主的里面分享的时候，你的苦就变成你的甜，你的苦就变成一个可以做见证的机会啊。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的受苦是真的是受苦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讲，我们现在讲内在一直讲到苦的时候，还有一种苦就是畏罪来受苦。 为罪来受苦，为罪来受苦，为罪孽来受苦，为所行的恶事来受苦，那真的是苦了。那这些的苦要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那么当有一些的情况的受苦是为试探来受苦啊。我们在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试探啊。那而且仇敌会用各样的试探来试探我们啊。记得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40天啊，在受试探的时候，圣经上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魔鬼用各种的试探来试探耶稣，但是感谢主，耶稣都得胜了啊。因此呢，我们靠着主的人，我们也可以来经历到各种的试探里面，我们也可以来靠主得胜，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试探，那么各种的试探，那有一些的试探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是私欲里面所出来的，从私欲里面所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坐在这里，你觉得你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的苦，你可以去思想一下你的苦从哪里来，你是为义受苦，为行善受苦，为做基督徒受苦，还是为罪来受苦，或者是为遭遇患难来受苦，或者你是为疾病来受苦，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受苦的状况是在哪里？那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不会去面对这件事情啊。如果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才会来面对这样子一个受苦的一个情况。那么因此我们不但讲到受苦有这些的层面，我们就来看，那受苦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的还有一些的创伤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进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来。那么基本上我们来看到创伤的进入啊，创伤的进入大概有几方面的层面。那么创伤进来呢第一个方面的层面，我们可以说是有罪或者是罪孽的关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伤的进来。我把它分成罪跟罪孽啊。那么讲到这个创伤的时候，提到罪的时候就有两种情况的两种层面的罪。一种层面的罪呢，叫做自己所犯的罪，因私欲所犯的罪，因为自己的行为所犯的罪。好，那么这是自己这一个人，我们在里面让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好，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自己有罪，我自己有罪，我犯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因罪来受苦啊。所以创伤的来源可能是罪的关系。那么提到这个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自己所犯的罪，罪就会来带来伤害啊。那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个罪，那罪带来的伤害，那最原始哈，最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当跟夏娃，或者说男人跟女人，他们就犯罪。那么当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他们犯什么样子的罪呢？没有听神的话语，对不对啊？神说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怎么样了？就必定死。那我们就看了这个男人跟女人啊，两个人都在这个本来他们在伊甸园子里面，我觉得人就是很奇怪耶啊，就很奇怪，怎么奇怪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可是呢，不能吃的那颗果子就是最想吃的那颗果子啊，那最想吃的那棵树，所以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们不去吃，他就偏要去吃那个神说什么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那我们常常觉得哈，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说，哇，那个，然后后来呢，因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就犯罪，那个咒诅就临到人哈。那临到人的时候，我就想那个男人哈，我们常有时候女人就说啊，我们女人是祸水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男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嘛。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不是只有女人在伊甸园里面啊，是什么？男人跟女人都在伊甸园里面啊。那个蛇在跟女人说，哎，你看这个果子。 这个果子哈，神岂是真说呢？哈，那个这个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会死哈。你觉得那个时候亚当在哪里啊？
在旁边。
亚当不在吗？
在旁边，对。
亚当在呀，啊，他没有去跟那个姐妹说，跟女人说不要听蛇的话，他还不是一样听了啊？但是呢，神问说你们为什么吃那个树上果子呢？他就把责任推卸了嘛，他说就是因为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影响我，让我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就看到那个罪的里面的循环，看到那个罪里面什么，其实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喜欢让这个罪的结果，让这个想要推卸责任，最好都是因为他的错，所以我才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亚当跟女人的一个情况。所以当他们有这个罪的这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罪就会带领我们，就会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害怕，我们会什么？觉得羞耻啊，我们会想要怎么样？想要躲起来。所以神在那里对亚当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怎么样？已经躲起来了。所以亚当在那里说什么？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害怕。这就是我们犯罪时候的情况。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生命里面啊，你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你心里就什么？就害怕。害怕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想躲起来。那想躲起来，然后呢，神还在那，可是我们呢就离开了，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很容易跟神中间就建筑了那个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所以我想，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想想看，我今天有没有求圣灵光照我，看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我有没有什么罪恶的思想，让我碰到神的时候，我自己就远离神。太多的时候，我们很怕见神哈。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认罪悔改，神就会饶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有罪的时候，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你不敢祷告，因为你一祷告，你就觉得神要惩罚你嘛，哈。我们有罪的时候，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来亲近神，那是罪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害怕，我们想要躲避。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看看这个是罪所带来的一些的伤害。所以罪会让我们有羞耻、害怕、躲藏，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怪罪别人，甚至于有人指出来你罪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愤怒啊，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罪会带来一些的伤害。那我们也看见罪也跟疾病是有关系的，罪跟疾病有关系。我要讲哈，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来的，但是罪跟疾病还是有一些关系的。那圣经上面有几个例子啊，我把它特别提出来。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的身体他是一个瘫子，那么他瘫子就表示他什么四肢不能动了嘛，哈，他一个瘫子，可能手可以动，脚不能动，反正他是一个瘫子。那么这个瘫子呢，就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是由他四个朋友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哈，耶稣看见这个瘫子的时候，也看见他四个朋友有信心，哈。那为什么他们有信心？这个四个朋友把这个瘫子要抬去见耶稣的时候，因为他们就相信耶稣可以医治啊。但他把这个瘫子去见耶稣的时候，就发现太多的人挤在那里，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瘫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屋顶拆了，把上面的那个草把它挪开，就从屋顶上面把这个人放在耶稣的面前。当把这个人放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说看见这个朋友的信心，耶稣就医治了这个瘫子。弟兄姊妹，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时候，请问你，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犯什么罪？ 没有，耶稣没有问他你犯什么罪，但是耶稣医治他以后跟他说一句话，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可见怎么样，这个人的疾病是跟他的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神何等的怜悯，他没有指出来这个人的罪在哪里。那耶稣什么非常替他保留面子，在他朋友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主耶稣没有指出他的罪来，只告诉他说什么，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我觉得神何等的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来到神面前，你不要因为自己里面有罪，你就不敢跟神来承认。其实主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哈门，哈利路亚。耶稣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认的罪没有认的罪他都知道，我们口里所说的，我们心中所想的，神没有不知道的，哈利路亚。但是我觉得今天感谢神的，他愿意不定我们的罪，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他在等什么？等我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有盼望，哈利路亚。我就可以不在这个罪中来打滚，我可以不在这个罪里面被受到这个苦，这样子的一个苦的情况哈。所以这个人他犯罪，他四肢无力哈，他也邻里瘫痪，但是来到主的面前，耶稣就医治他了。所以我们看到罪跟疾病还是怎么有关系的，只是主耶稣没有说出来你犯的是什么罪哈，耶稣就医治了他。那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38年的瘫子。这38年的瘫子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可以看见他跟刚才这个瘫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刚才那个瘫子有朋友啊，所以虽然他自己犯罪，但是呢他人际关系不错哦，他有4个朋友愿意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去。可是是这一个38年的瘫子呢啊，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的状况，我们就知道他怎么样，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嘛，对不对啊。他耶稣在第四大池子的地方看见他的时候，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怎么说呢？他没有说 yes 我要痊愈，他说什么，哎呀，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这个池子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38年的瘫子，在他生命里面他没有朋友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第二个呢，他里面是充满了埋怨，他没有他在里面说没有人帮助我，所以什么责任在别人身上，不在我的身上，没有人帮助我到这个池子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38年这一个人呢，他里面他已经38年了，都是瘫子。我觉得他好可怜，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他一定很苦啊，他没有朋友啊，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呀，他在他的心里面很苦毒啊，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啊。那这一个人，主耶稣也没有指出来你犯了什么罪，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也是医了他的疾病，叫他以后不要犯罪了。后来主在这个遇见他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比现在更厉害。”那我们也想想看，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38年的罪，或者我们有一个20年的罪，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捆绑？或许是罪，或许是一个试探，或许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躲避的事情。或许是一个抽烟的习惯啊，或许是一个赌博的习惯，或许是一个说谎的习惯，或者是一个欺骗的习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已经捆绑我们了20年了、30年了很多年的日子里面。但是今天感谢神，神都愿意来帮助我们，阿们，哈利路亚。好，让我们可以跟神跟人不再有这一个墙。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罪跟疾病还是怎么样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个有罪的女人我觉得这三个例子我都特别的感动，因为这三个人都是耶稣没有提出来说你犯了什么罪，但是呢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什么？是有罪的女人。女人有罪大概是什么罪啊？一定是淫乱的罪啊！在因为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有一个女人呢、啊，她怎么样？她在行淫乱的时候，怎么就被抓住，逮个正着啊！都把他带到耶稣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的，觉得应该把他用这个石头打死。那么，可是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画了个半天，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谁没有犯过罪？你可以用石头第一个打他，一个一个都走掉。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真的看见说，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怜悯。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否认，有一些的疾病真的是跟罪有关系。这个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知道啊，不要把责任都归在别人身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关心弟兄姊妹，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你不要因着有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就跑到他面前去问他说：“你有没有犯罪呀、啊？你要悔改啊！”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一个人有罪的时候，他如果生病，他自己就会想到啊，我大概是因为罪有关系。所以中国人另外的话语讲什么？你这个人做错事、做坏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天打雷劈，好，你就觉得什么样？你的疾病、你的灾难都会临到你。那因此，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怎么样。那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在很多的服事里面，我都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有一个姐妹那一天打电话给我，我早上才去医院里面看了她跟她的先生，他们那个时候她的丈夫是癌症末期哈、哦，所以才去医院里面看了她。那么看了她以后呢，那个回来跟她说了一些鼓励安慰的话语，她非常的高兴。就我一回到家就接到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就跟我说，她说师母啊，她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祷告。她说刚才你来看我们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是充满了信心，非常的 happy 哈、哦。虽然她是这个癌症的末期，但是他里面还是有这个喜乐，好像可以面对他的疾病。他说但是刚才有一个人来看我们，他就跟我说到那个去看他的那个姐妹就一直不住的来提醒他，跟他说你犯了什么罪，然后呢就一直不住的要提醒他。那他就说，他就觉得说他已经都跟神认过罪了，可是这个人就一直，然后这个人就举例了啊，就说啊，我以前呢曾经犯过一个什么罪啊，那么后来我跟神认罪呢，神就饶恕我，就用很多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那个方式都是什么呢？都是表明说他心里面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说这个人他的病是因为什么什么样子的罪，所以他一直举例，举了这个例子，举了那个例子。所以等到那位姊妹走了以后，这位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我现在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跌到谷底，我们觉得我们的罪恶深重，大概我们没药救了。哦，我那天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我就想到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种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去定罪在别人的身上。今天的确有许多的疾病是跟罪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这一个是我自己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不是把这样子的情况套在别人的身上，叫别人去认罪，或者在我的心里面根深蒂固的，我会觉得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那个人是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自己来省察，自己来检讨一下，阿们。好，那么当我们即使我们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有跟神中间有隔墙，我因为罪的关系跟人中间也有了出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我在讲义上我有特别提到，我们一定不要跟仇敌来做朋友啊，不要跟仇敌做朋友，就是不要来跟撒旦来做朋友。那么因此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真的要相信选择上帝的话， 相信选择上帝的话语，拒绝不幸的恶心。那希伯来书里面就跟我们提到哈，说在我们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选择要相信上帝的话语，要拒绝那个不幸的恶心，免得我们什么把永生神给丢弃。好，你要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真理可以叫我们自由，得自由。我要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让我们能拒绝那个不幸的心，不幸的恶心。我不相信神的话语，或者我不相信神的应许，求主把这样子一个不幸的恶心从我们中间能够除去。然后我要绝对要相信，即使我今天犯罪了，我受苦了，但是我愿意向神承认的时候，我就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来欺骗。仇敌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欺骗我们的时候，就会对我们说：“你看，你做基督徒五年了，你还犯罪啊，你不配称为神的儿女。”这都是仇敌的谎言。我们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我要选择相信真理。阿门。那我们也看见说，仇敌会不但有谎言，他会不住的来控告我们。但是罗马书里面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好，那么并且什么？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正在为你祷告，你在为我祷告，神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怎么样拒绝被仇敌来控告？那甚至就像刘牧师常常在讲台上说，我就跟仇敌说，我本来就是这么坏嘛，我本来就是不好嘛，我本来就是不。就是有罪嘛，但是我选择什么？我不被你控告，我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更需要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救赎，领受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选择，要弃绝不信，弃绝谎言，弃绝控告，要选择来认定我的神啊，选择来认定我的神。那么因此呢，特别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们就是要来选择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面前要宣告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宣告这个认罪不是定罪啊，我在神的面前认罪就不被定罪。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子一个选择跟一个宣告。那我们也看见说，我不但选择宣告，我也选择这个我的信仰，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宣告自己的价值。好，仇敌最喜欢做的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们犯罪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值了啊。可是呢，感谢神呢，有一首诗歌叫无价之宝，我们是主什么？用他的无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变成无价之宝了，哈利路亚。所以我要选择来自己选择宣告自己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翻到诗篇139篇哈，那这些经文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读，但是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可以来宣告这样子一段的经文，在诗篇139篇啊，诗篇139篇，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念一下，请。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甚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14节，我们一同来念：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们要常常把这样子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宣告我自己的价值。神，我起来，我坐下，神都知道，他已经鉴察我们每一个人了。阿门，哈利路亚。我要在神的面前宣告什么？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深所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宣告自己的价值，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现在一起来宣告一下，来，
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哈利路亚，我要来称谢神，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为自己称谢过神啊？你对着自己镜子啊，看你自己的时候，哇，非常欣赏自己，然后你比如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哈利路亚！你要这样子来称赞一下你自己哈，我受造奇妙可畏。仇敌会给你很多的欺骗控告你，但是你一定要在什么，在神的面前，在你自己面前，你要称告说，我受造奇妙可畏。阿门啊！我有一次去短宣去那个。去短宣的时候，去缅甸啊，短宣就在第一天晚上，那个聚会的时候，那我们短宣里面所服侍的全部都是缅甸的那些孩子哈、啊，那些孩子有孤儿的，有这种穷苦乡下的那些孩子，所以还有些孩子是12岁才开始认字的哈，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情况非常苦。所以在那么多的孩子，有600个孩子面前啊，从初中到高中的面前，那个讲员就跟我们说，哎，你们美国来的短宣队的队员全部上台，所以就叫我们全部上台。然后叫我们每一个姐妹啊，就对着所有的600个孩子，在他们面前就跟他说：“我很美啊，姐妹嘛，就说我很美，我神造我非常的美。”叫我们对那些孩子来说，你知道那一天有点尴尬哦，你站在那里要说我很漂亮，我很美，好像有点讲不出来一样。然后叫我们所有的弟兄就对那些男孩子说：“我很英俊，我很潇洒。”哦，哇，我们都觉得那一天就觉得好像有点讲不出来。但是我要说哈，那天给我一个非常，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耶，好多年前，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我觉得那一天好像也给我了一个 encourage， 一个鼓励。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什么？要来称谢神，来称谢神所造的我是何等的奇妙可畏。哈利路亚，阿们。好，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我真的要常常这样子来宣告。我要感谢神，我受造奇妙可畏。下两个礼拜还要再跟大家分享。我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宣告啊。所以我现在很喜欢镜子啊，你看到镜子的时候，妈妈镜子来看一看，对自己称赞一下。好，感谢神。今年我们有贝恩姐妹特会，那我们这次的那个主题就叫做神眼中的你啊。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看人眼中的我，我自己眼中的我，但是我有没有去看一下神眼中的我是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那个 poster， 你会发现我们这次的 poster 整个的设计就是其实是用一个镜子啊，如果你仔细去看，其实那是一个镜子来反照出来我们的状况怎么样。那么因此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一定要常常宣告我受造怎么样奇妙可畏，奇妙可畏。即使我过去非常的败坏，但是要记得以弗所书上面讲的啊，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什么
新
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样子宣告，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新造的人了。阿门，哈利路亚。OK， 接下去啊，现在8:26，我们要一点点时间，我们分组，我们先来做这一段的祷告啊。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可能3个人或4个人一组，那天我们已经有分组过了。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宣告啊。也许在我的身上，我的心里面，我有一些罪的东西，搅扰了我5年、10年、1个月、2个月。 有一些罪恶的思想、意念，有一些私欲，有一些嗜好，有一些的习惯，你知道那是罪，你知道那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愿意在神的面前跟神来认罪、来悔改。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今天晚上，我要再一次来宣告，我不要定自己的罪，我也不要定别人的罪，我不要被魔鬼来控告，我不要被他来欺骗，我不要接受他的谎言。我要在神的面前说，我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定罪的神，你是赦罪的神。那我要在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我是受造奇妙可贵。所以不要被仇敌的话语所搅扰，所欺骗，好不好？我们就有一个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好，这一个罪来控告我们，因为罪是黑暗的事情，黑暗一曝光，那个所以他不能够再用这件事情持续的对你来控告。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宣告，我要弃绝不信，我要弃绝谎言，我要弃绝仇敌的控告。我今天要来宣告，要来选择我的信仰，选择我在主面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最后就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做这样子一个宣告，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有15分钟，现在是8:30，我们到8:45，我们一同来祷告。
Thank you.